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昨天晚上不在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谢谢，请放下，请放下。我们看看是不是明天早上再放那个弟兄们对于心腹的观念。好，我自己看了三遍了，我觉得你看你越明白弟兄们心里所想的是什么。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就是在创世纪里面那里，我们听看见说神告诉亚当说，园中有一棵树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结果他吃了以后他有没有死？没有，他活得好好的。你看他的子孙都这个很聪明的，是不是？他们可以造巴别塔，而且都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始祖啊，这个各种的技巧，各种的这个才干，这一些特殊才干的始祖，他的儿女们。那他是什么死了呢？他的灵死了，他的灵死了。也就是昨天我们讲到那个灵，就是神在他的里面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昨天我们讲到那就是一个什么？那就是一个生命，神的生命，那也就是一个跟神之间坦然无惧的一个爱，爱的关系，那个叫做心腹的爱。所以心腹跟性别是没有关系的，心腹跟年龄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心腹是指里面的灵，神是个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被他触碰到了，被这位神就是爱，他就是神是个灵，神又说他是爱，他整个就是充满了爱。所以神的灵一碰触到我们的灵，我们整个的灵就是融化，就是被深深的爱到。那你看看亚当的后代，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神看他们是什么？是死的。可是其实人看他们是什么？活的，活的很聪明。你看看所有亚当的后代就是这样，人就开始走在那个分别善恶树的路上，而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是平行的，是没有相交的。神本来造了亚当夏娃是要他吃生命树的果子，吃生命树的果子会是怎样呢？就是一直吃这个爱，生命，因为神的生命是爱，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恩慈、良善。所以我如果他一直吃这个生命，他就会一直的长大，一直的长成神的身量。而阿巴父就是预备，阿巴父是一个喜欢大家庭的，阿巴父整个历史就是都在讲到这位阿巴父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心腹，就是这个荣耀的教会。整个历史他一直在预备，一直在预备。如果你愿意好好去读圣经，去读整个教会历史神所做的，但是呢，教会整个历史，这个教会历史，你会发现把教会，把基督教的信仰越来越变成一个纯理性的认识认同，就是这样的而已，头脑的一个认识认同。然后呢，去教会呢，哎，有圣经查圣经，然后有爱宴，有传福音的活动，有肢体的相交，但是太少去传讲我们跟这位神的关系。有讲一个关系，就是说相信就好了，但是 如果你愿意去读，是你其实圣经里面讲的那个信是什么？信是指一个很强烈的连于他，很强烈的依靠他，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关系。不是我们以为说哦，我相信了，我都相信圣经里就讲耶稣是神啊，所以我都相信了。你如果相信，你会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活。但你会发现亚当的后代就开始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就是走在那个分别善恶，分别善恶，分别善恶树又叫做知识善恶树。那你们发现我们现在人类就是这样子，我们人类整个最在乎的就是孩子读书一定要一直读，而且要最好的学校，这样才叫做这个孩子是有用的孩子。然后呢，他一定要事业好，是做什么样的行业，赚钱要赚多少钱，学历要多高，这个才叫做我生出这个孩子是成功的。我们也这样认为自己这样才叫成功，这个都是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就是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会发现走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路上带给人类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痛苦，因为使我们整个成长过程的价值观就是我一定要成绩怎么样，读什么样的学校，我一定要事业达到怎么样，然后呢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薪水很高，然后我用我住什么样的房子，我开什么样的车子来成为我的身份，来认定这个才是我的价值。所以呢，当环境一改变了，一改变了，我本来拥有这么多的股票，一下子股票变为废纸，然后我的房子的 mortgage 那个贷款付不出来了，我就变成整个没了。我看到好多这样悲惨的事情，都已经是一生哦，也真的是读到博士，也这么好的工作做了几十年，再过半年一年就要退休了，就这时候就被 lay off， 或者有的才觉得说我现在已经赚这么多钱，我就买个大一点的房子，才买大房子才过没有多久他就被裁员了，接下来房子付不出来了，这么大的房子贷款这么高，而且被裁员，本来薪水这么高，年龄也这么大，所以要再找工作也很难，那现在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就本来我是这么有价值的，我可以忽然间就变得没价值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就这样这么残酷的对待人？因为这条分别善恶树的路上把人的价值就是用这种来算计的，来评估的，人看我们是这样，我们看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活得这么痛苦，这么痛苦。我认识有姊妹，她是26岁就拿到法学博士，然后很快就得到了5州的律师执照，然后呢后来她就是来到我们当中特会，在这个特会里面她遇见了神，深深的被神的爱摸着，她就很想要更多来追求。然后虽然他已经当了基督徒，那么长年日的基督徒，从小就生在基督化家庭里面，所以他就辞掉了东岸，就是整个搬到这个地方来，很快又考上加州的律师执照，然后工作了几年以后呢，他就很渴望要全时间服侍主。但是然后他一出来服侍主呢，就是做青少年工作，结果呢青少年，我们那时候青少年呢是就这里的青少年实在并不好带，很难带的，所以呢哇，他就发现这个青少年一副副，每一个人都一副死样子，去探访他，青少年根本不理你，不甩你，然后呢就说青少年都不觉得他是很酷我的人，因为他就是很中规中矩的好学生型的，现在在美国成长的青少年不喜欢这种的，那因为他很中规中矩的这样，所以 反正青少年就是很不对位就对了，所以他又从青少年又得到很大的被拒绝，然后呢就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很失败的，很失败的，然后这个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很失败，然后会到一个地步，他都就是整个人就觉得很失败，很失败呢，没有价值，然后那个伤很深。然后呢，这个牧师跟他讲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探访？他从来都是最好成绩的，受不了人被教导、被指正，就觉得自己是没价值的。然后后来呢，就结婚生子，他就因为爸爸那时候生病啊，哈，就是很危急，他就说他现在要暂时不服侍，要照顾爸爸。教会也答应让他照顾爸爸，照顾爸爸以后，后来就又结婚了，又生孩子，就变成一直没有服侍。那一直没有服侍呢，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是没价值的，好像这个神对我的呼召都不能成就，我都变成只是在照顾孩子、洗衣、煮饭，哈，帮助丈夫，哈，好像我人生的价值就只是这样，因此我就觉得没价值。因为在他整个成长过程呢，是因为当他开始读书，第一次上台领奖状的时候，哇，被鼓掌，尝到了那种被肯定的滋味是多么好受，多么快乐，以至于呢，他就变成拼命的努力读书，努力读书，就是喜欢人家这样称赞，好像得着人家的肯定、赞赏、欣赏。这个就成为他努力的目标，而且到一个地步，他说这个成为他上瘾了。他说他上瘾了，就是说他做很多事，无论是世界在社会上工作，他拼命的努力，就是老板对他的赞赏，读书是得到老师的赞赏。所以他来教会服事，他就是希望得到牧师跟弟兄姊妹们的赞赏。可是你知道呢，有时青少年你怎么讨好他，你就是没有办法讨好他。尤其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刚出来服侍都是会被拒绝的。我们每一个人刚出来服侍，你知道服侍组是最不容易，面对这么多人，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背景不一样，所以你一定会遭受到拒绝的，一定会的。然后你刚出来服侍，你上面的牧师也一定会教你的。那可是当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已经感觉自己做不好，人家教你，你就会觉得好像是嫌我不好，你知道，马上就那个被拒绝的灵，被拒绝的感受，整个觉得没价值，这样。然后呢，这些就在我们其实呢，也一次一次一直有在生命的道路上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但是那个影儿在我们的在里面，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那种失败，没有失败过的那种，总是在里面。然后你要养儿育女，这个这么多年就觉得没价值，是不是有我们当中有很多太太觉得做家庭主妇很没价值，会不会？有些都在点头啊。我最喜欢做家庭主妇。我告诉你，如果让你常常来做牧师讲道，你就会很喜欢做家庭主妇。我过去有好多的女童工啊，自己要出来拓荒牧会以后呢，都很喜欢，就结婚的时候都很高兴，因为从此可以不用讲道，让丈夫讲道就好了。当你要担起更重的责任，你就发现，哎呀，这能够栽培出很好的儿女来被神使用，又不需要一直被很多的那个压力，这个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所以就是看你的价值观。我为什么觉得做家庭主妇太好了，太好了，因为你教育孩子，这个孩子将来可以这样被神使用，可以这样能够祝福那么多人，而你自己又不需要有讲道跟很多的被批评论断的压力，多好啊。所以这个就是价值观。如果你走在分别善恶树的路上，你会就会觉得，你看我以前一个月赚多少钱，现在在家里做不用钱的佣人， 不用钱没有薪水的黄脸婆，然后你就会觉得没价值。可是如果你在生命的道路上，你就觉得太棒了，对不对？我好像我养这些孩子就好像在教儿童主日学一样，对不对？一张白纸给我，我要在上面怎么样帮助他彩色的图画，怎么样教育他，这孩子就这么乖这么顺服，你可以这样子来辅导他，你不是觉得太有成就了吗？太有成就。你要多去带大人，你就会觉得带孩子简直太棒太好带了，大人的老我这么大，对不对？小孩子他还没什么老我的，你怎么捏塑他就是怎么长成什么样子，多好。你不要去伤害他就好了。那个树你可以好好的从开始来种，一直把它扶持得很直，灌溉营养，它可以长得很丰富很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任何事你一定要想想，你是用分别善恶树的观念在看，还是用生命树的观念在看。分别善恶树的概念会使一个人死，它先让你觉得很疲累，担子很重，压力很大，然后你处处都是比较，就是跟人比，人比人就是会气死人，真的。哎呀，我后来我们这一位姊妹，她前些日子跟我讲这个见证，她说我可以做她的见证，然后我看了，我简直是觉得说，哇，一个五六周的律师会觉得自己很没价值，很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整个成长过程是活在这种分别善恶树的别人给我们的价值观，因为别人在这种情形下很称赞你，很鼓掌，你就会成为这些人的奴隶，因为你继续要做这样的事来继续让人鼓掌，让人肯定。如果你做了一些事让人很贬损你，责骂你，然后呢，你也会做这些人的奴隶，因为这种伤害就使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很糟的，因为这些人的贬损、责骂、评论，这些话语就会成为我们颈项上的重轭，这个叫奴仆的轭，就是你就一生要被这个重轭所锁住。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人，他其实是长得很漂亮，而且英文很好，可是因为来美国嘛，刚开始被人家取笑，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自己英文不好，他那个被取笑的经验太深了在他里面，他就觉得自己英文不好。其实他是来这边读高中还大学的，所以英文当然好嘛，可是他一直觉得自己英文不好，因为那个被取笑被评断的话语很深在他里面。感谢主，我因为高一就信主，走在生命树的路上，其实我来到这也没有去学英文，我如果讲错话了，讲错英文了被人家笑，我都觉得没什么好笑，这理所当然的，我就跟着他一起笑，对不对？我就跟着他一起笑，对啊，而且我还会跟我们的同工讲很多我英文的笑话。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在乎的是生命，我没有来这读硕士博士班，我没有经过这个托福考试，所以我英文会话讲得不好或者不大能听，这理所当然嘛，这没什么嘛，是不是？就是在乎你看重什么。我看重的就是我渴慕神，我渴慕要长成神的身量，这才是我渴慕的。我如果渴慕就是要英文，那我就停止服侍，我去好好去参加一个美国教会，一年我就可以很好的讲英文了。那就看我看重什么，我要看重忠于神的托付啊。这就是什么？你在乎什么？你看重什么？最近大家知道一个流行音乐天王，你知道 Michael Jackson， 他是从五岁就开始表演， 他的音乐舞蹈的天分几乎没有人有像他这样。我看了他那个五个兄弟，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就五个兄弟那个表演哈，他是最小的一个。哎呀，那个五岁那时候好可爱哦，真是可爱。他五岁开始出来表演，九岁就开始出名了，九岁就成名了。然后你看他成为那个全世界有名的流行音乐天王巨星，他的收入这么多钱，这么多钱，可是他为了这个成功，他付很大的代价，非常大的代价。他说他小时候他根本没有童年，他这个小时候只要那个跳舞的舞步一错了，他爸爸就用皮鞭抽他们。其实他爸爸也其实是爱孩子，为什么？因为黑人，他50岁去世，你想他5岁就出来表演，45年前的美国，黑人是很难成功的，很难有名的，所以他爸爸这样子的栽培5个孩子，来成为这个 Jackson 的这个表演团队。所以他爸爸其实是很用心要使孩子成功，但是 Michael Jackson 他说他里面非常恨他爸爸，他恨那样被他操控，被人操控。他的遗嘱里面给他的3个孩子跟他妈妈，没有给他爸爸。他遗嘱说他的财产没有给他爸爸，他里面非常恨他爸爸，所以呢他不希望有他爸爸的长相在他身上，所以他一直美容整形漂白他的皮肤，所以他的皮肤你看哎，蛮白的哈，这样哈。然后你看他的那个鼻子本来这样宽的，整个变得是比较很非常的立体的，一直整形一直整形这样。他虽然非常有钱，他因为没有童年，所以呢他就盖了一个叫做梦幻庄园，就是那个什么小飞侠，迪士尼乐园小飞侠住的地方，所以他也盖了一个这样，用2000多万盖了这个庄园，然后呢让一些孩子来他那里住，来他那里住。他呢就喜欢跟小男孩睡在一起，我在想很可能他很想享受童年，因为这个 Michael Jackson 人家说他小时候的时候看见他，他很像大人，那他现在成年人了，看见他，他很像小孩，是吧？因为他没有童年，小孩子就要扮大人，你就已经成为有名的明星了嘛，有名的歌星了，一副像大人一样跟人家接触嘛，他发展自己的事业。等到他这个长大了以后，你那个小孩子没有童年，所以他很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然后报纸就写哦，他那个喜欢跟小男童睡在一起的这个怪癖，这个怪异的倾向，人家就对他这个做一个父亲的这个形象很质疑。结果呢他这个就被有一个小男孩就告说他对他性侵犯，讲了很难听的一些话。结果呢这个闹得非常大非常大，所有的报纸都是头条新闻，他整个形象都变得很糟哈，那因为都把他报道得很丑陋这样子。结果后来他们用2300万美金庭外和解，直到他现在他去世，那个小男孩也长大了，他良心过不去，他说其实没有这回事，是我爸爸想要脱离贫穷就叫我撒谎。他现在来承认是他撒谎，他现在看到 Michael Jackson 去世了，所以他觉得自己良心过不去，他起来承认。他的承认也很勇敢，因为有很多人一定会气得不得了。 Michael Jackson 呢，但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婚姻非常的残破，第一次2年，第二个3年，维持3年。其实他们 跟他相处的人说 Michael Jackson 其实是性情温和心胸很宽大的一个人，但是因为童年那种，他说童年那种被错误的对待，他说他爸爸常常骂他，常常说他又丑又胖，又丑又胖，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使他变成一直觉得自己是很丑的。所以他每一天早上他需要花一小时来整理他的仪容。弟兄姊妹，分别善恶树的路上带给人类极大的痛苦跟伤害，每天要花一小时整理仪容，然后后来也得厌食症。所以你后来看见他是这么瘦，可是以前爸爸说他又丑又胖，这种伤害我想很多人都有。我看过好多位很漂亮的姊妹，只是因为小时候被人家比下去，只是人家比较喜欢她的妹妹或者姐姐，说啊、哦、这个好漂亮，然后她就变成是一个被拒绝的伤害。然后呢你发现你不管说她多美丽她都吸收不进去，自我形象很差很低落，而这些自我形象都是因为人给我们的，人的口中、人的表情、人的叹息都带给人很多的伤害。可是人的称赞也带给人往另外一条错误的路上直奔，也就是不管对你是称赞对你是贬损，都会使你成为这些人的奴隶。为什么？因为神创造你，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神创造你是要你来从神得着爱，从神得着肯定。他创造你这个眼睛心思意念是为了来注视他，注视他的美丽，注视他的荣耀，就像撒拉佛一样，一注视着神的宝座，撒拉佛就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也要永在的全能者。他意思就是说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撒拉佛就在神的宝座前一直的喊，一直的喊，昼夜的呼喊，然后撒拉佛就称为 The Burning One， 燃烧者，因为他一直注视这位美丽的神，所以他里面就被神的美丽、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荣光一直充满，一直充满。你眼睛一直看什么，你就被什么充满，对不对？昨天讲到那个妈妈说，她一直看连续剧，她的头脑都充满了连续剧的情节。这就是为什么这位神祭邪，他祭邪就是他太爱你了，他渴望你得到上好的，他不要你活在痛苦里面，所以他会要告诉你，你不要这样做。他叫你说，你来亲近我，你来，你要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你才会活在一个真实我创造你要你过的那种生活，是一个被疼惜保爱的，是一个被欣赏被珍惜的一个心腹。所以这对弟兄们说，弟兄们，你也是心腹，在你的里面，神创造你里面的灵是一个心腹的灵，就是为了来被神疼爱的，是为了被他保爱的，是为了在他的爱里面过生活的。可是我们太多的弟兄们被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路上，走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路上，多大的重担跟压力，多大的伤害在每一个弟兄的身上。每一个过去以为说，哦，我只要得到了博士学位我就会快乐了，等到你得到了博士学位，你就发现哇，担子还是很多，压力还是很大。 然后呢，还是有很多让我不快乐的，还是有很多让我没有安全感的。过去以为说，我如果能够买到一个很大的房子，我就成功了。但是等到你拥有了大房子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也没有什么，因为里面还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过去以为说，哦，我如果服侍我们教会能够达到多少人，哦，我们可以盖一个多大的堂，哦，我的牧会就是成功的。如果你用这个来评断你的价值，你的成功，你就彻底错误了。不但是今生错误，永恒的错误。神从来不看这些。麦比克他说他在那个1983年，神就呼召他说，要他建立7天24小时的这样在神面前的这个敬拜祷告的事工。好，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意味什么，他就把这个贴在他的墙上。20年后的现在，真的做起来了，神真的成就。现在有这么多的全时间的同工，结果过去跟他一起开始的一些回到他这来的时候，就说啊，麦克，你现在你的梦想实现了 ，IHOP 现在真的是这样。那 Bigo 就对他说 ，IHOP 不是我的梦想 ，IHOP 只是我的一个职责，只是神托付我的一个职责。那别人就问他说，那你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的梦想就是神的灵高摩我，充满我，使我可以全心全意的来爱神，这就是我的梦想。你想想，这是不是你的梦想？是，这也是我一直是我的梦想。服侍如何，从来不是我在乎的。这个叫做生命树的路上，这个叫做心腹的灵，心腹的灵。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2章2节。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好，谢谢。这里呢，你看耶和华说，耶和华对着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从埃及出来，你在旷野，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一出了埃及，一过了红海，就开始了婚姻的爱情，你知道吗？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我就是想到，就是说，这位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以赛亚书54章那里说的，他呢就看见他所爱的出来了，出来了，不再活在那个为奴之家。埃及是称为为奴之家，因为他们在埃及都是做苦工的，做奴隶的。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我所爱的出来了，终身出来了，哎呀，他整个的心，他的爱情就发动，神的爱情就发动，我要开始来引导他们，抱抱他们。所以圣经里讲到说，我如鹰把他们背在我的背上，对不对？然后神在引导他们，云柱火柱引导他们，要把他们带到哪里？迦南美地。那个迦南美地在新约里面就是讲到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那个就是迦南美地。所以我们再看到这个以弗所书5章，我们再回到再看这个以弗所书5章28-29。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
这一段圣经就是讲到基督爱教会是怎么样的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还有呢，对他保养顾惜，这个都是圣经里面讲。所以心腹这个词是一个位分，是一个特权，是一个神向着我们 他要把他的情感向我们揭开，让我们知道他不是只是高高在上的一位神，他是要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他渴望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上，让我们的整个的灵饱尝他的慈爱，饱尝了他的慈爱，以至于我们被保养顾惜，我们就可以一直的脱离那个奴仆的重轭，被这个爱的膏油满溢，就可以撑断我们颈项上那个奴仆的重轭。我再回到讲到我们的这一位姊妹，她就在我们特会之前有一个月，每一天我们大专生带的这个晨祷，我们的青年人大专生跟青青小家他们联合带的这个晨祷，每一天早上我们这个晨祷有很多的悔改，很多的悔改。那这位姊妹呢，她说她来哦，神的爱哦，这样临到她的身上，然后带着一个光照，光照她，哇，她就在神面前悔改，悔改神啊，我是这样的虚浮，我过去那个上瘾，我习惯要活在人的掌声、人的肯定、人的赞赏，以至于呢，这些都成为我的评价。神就是来光照他，让他明白他这个的错误。哇，他就公开的这样悔改。你知道你在公开这样开口很诚实的悔改，马上神的恩典就临到，神的恩典就临到，他就很大的被神的爱充满。很大的被神的爱充满，他说他回去 的车上啊，就是在神的爱中回到家，就坐在钢琴前继续的在那敬拜神，敬拜神啊。他本来呢一些错误的眼光、错误的思想，就在这样来参加几次的晨祷会，他整个的一直突破，借着他的悔改，他的悔改，然后呢这个以前别人给他的这个一些指正呢，他就把人家以觉得是被别人的一个好像不喜欢，人家不喜欢我，拒绝我这种，他也去跟对方和睦和好。哇，他就发现说他整个哈好像脱胎换骨一样，神光照让他知道他整个的根源是被人的称赞鼓励上瘾了，还有呢就是完美主义，对自己一点点的那种失败就觉得整个的没价值，好，这些错误观念给自己带来。他说哇，我现在脱落了哈。他怎么说？他说我那个奴仆的重轭哈，真的是使我疲累，然后使我呢没有力量，然后觉得无力感，无力感，然后做不到，什么都不行也不能，然后没有信心，然后觉得很沉重。当他这个奴仆的重轭除掉以后哈，他说真的是很轻松跟自在，然后也不会高傲，但觉得自己很尊贵，也不会自卑，不会自卑感，也不需要去跟人比较而产生那个压力。那他过去就是常常活在比较当中，因为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功课啦、工作都是跟人比较的，他就觉得他不需要再跟人比较而产生压力。如果别人被称赞、别人被神重用、别人被提升，他都不会有不安全感，不会有不安全感。以前不是，以前他自己在带孩子的时候，哎，看见别的年轻妈妈也在带孩子，可是也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哦，他就更觉得自己没用，是个不中用的人。可是你真的教会要给他服侍，他又觉得我抽不出时间。就说神造我们每个人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我们的特点是不同的，我们特长是不同的，而且神在不同的阶段要我们做不同的事情。你要去享受、感谢、把握你现在的环境，去扮好你现在的角色，但是最重要的是你里面要常常的专注在神身上，你在乎你里面跟神的关系胜过一切，你就开始有对的眼光。这一位姊妹呢，她说哇，她现在真的是那个里面的喜乐，因为神的爱 跟神的接纳产生安全感，不会累了，而且他就觉得不会累，不会紧张压力，而且觉得靠着神凡事都能。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他现在来到我们那个教会10:04，他就觉得这10:04都是我的产业，不是 against me 而是 for me。 哎呦，我就想说，哇，那你以前来到10:04觉得这10:04都是跟我唱反调的，都是反对我的，拒绝我的。你看仇敌就是会这样，使我们那种觉得自己不中用，没被欣赏，没被使用，还有觉得自己很差很糟，这种东西仇敌会一直践踏你，会开始产生好多的错误的思想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几乎我服侍差不多10个，有9个都有这种思想。为什么？特别我们华人啊、哦，我觉得华人那个奴仆的恶是最重，高等奴仆都是高学历，但是里面却是一个奴仆的恶。你知道那高等奴仆是神说的，有一次我们在祷告里面神告诉我们的，不是我编的，神说了以后我再一看发现，哎，真的耶。你不是低等奴仆，你不是赚很少钱，你是高等高学历，赚高薪水，但是里面呢常常要跟人家比较，然后呢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没价值，然后很怕别人比较好，然后就说里面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来被这位天上的新郎，你没有认识天上新郎是怎么看你，你永远不会满足的。Michael Jackson 有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钱，这么有名，这么棒的才华，但是他快乐吗？你知道他被人家这样说成他是这个性侵犯这个孩子，好，媒体这样的报道以后，他就整个越来越关闭自己，他越来越关闭自己，媒体又更报道说他是一个很怪的人，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所以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来表演。这么有钱，结果居然是欠债5亿，死的时候还负债5亿，但是现在媒体又把他捧红起来，媒体说他的这些契约哈，这些这个他的这个专利哈，啊，可能可以为他再赚得12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媒体可以捧红一个人，然后同时又把这个人摧毁掉，啊，等到他死了再把他捧红，是不是很虚晃？那你要不要活在媒体的底下？你不要，但有时候你也没办法。在幕后的日子，只要你成功，只要你有名，只要你被重用，只要你哪一方面比较突出一点，马上你就会落入这个底下。所以重点是你里面要知道你是谁，你是耶稣所渴望的那一位，耶稣他的心都在你的身上。耶稣，我现在要讲到耶稣他怎么样来保养顾惜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22:15，
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耶稣哈，他说我很愿意哈，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强烈的渴望，我极其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好，你知道人要离开，他知道他即将要永远的跟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会最想要跟谁在一起？他所爱的嘛。那你就知道他的心多爱这些门徒。可是他这些门徒是什么样的门徒呢？你看他这些门徒哈，是这个他讲他要受害哈，然后接着呢24，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你有这样的门徒会如何呢？孺子不可教也。我掏心挖肺的跟你讲，我最深处的，我即将受害，啊，你们好像都没听见。 他就在比谁比较大。耶稣有没有很不高兴？没有，你看接下去耶稣对他们很好的讲话，就教他们，然后接着呢28节，
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
30节，
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那你看耶稣呢，耶稣就跟他讲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你看 这一位神他那个心中美丽的心，他在磨练之中，他觉得你们都跟我在一起，可是他们对耶稣有没有帮助？没有啊，而且耶稣讲什么话都听不懂，就是一群老粗，真的非常的粗，讲什么都听不懂。然后耶稣在跟他讲天上的，他们都想地上的，耶稣在跟他们讲里面的，他们都是想外面的，都听不懂。但是你看耶稣这一颗美丽的心，他想到的都是，哇，你看人家要用石头把我打死，要把我推下山崖，你们都是跟着我在一起。可是事实上他们跟他在一起没有给耶稣任何安慰啊，对不对？没给他任何的帮助。然后呢耶稣还跟他们讲，你们在这里讲谁为大，但是呢他说我将会把国赐给你们，然后呢叫你们可以坐在这个我的国里面，坐在席上吃喝，好，而且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那耶稣特别跟他们讲这个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耶稣即将会去世，耶稣会受难，而受难以后他的门徒，耶稣离开他们，他们会很失望，他们没有耶稣来带领他们了，然后呢他们也会受逼迫，他们会受压，他们会很不容易的日子。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啊，而且呢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我受在马太26章那个地方讲到，他说你们众人都会离开我。所以耶稣怕他们到时候很自责，自我控告，很气自己，很沮丧，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糟。所以耶稣告诉他们，我先跟他们预言，我会把国赐给你们的，而且我都知道你们会否认我，我都知道你们会离开我，你们都会散了，但是你们会站起来的，我会把国赐给你们。那你再看看在31跟32节，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你看神的心哦，他说你会否认我是仇敌要把你筛掉，但是呢我已经先为你祈求了，以至于你不会失了信心，你否认我以后，我知道你会否认我。虽然彼得还是说，哎呀，我不会了，我不会。但是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保养顾惜，你知道吗？神最怕我们那个灰心沮丧，他最舍不得我们自我控告、自我定罪。因为他说我已经为你死了，没有人可以再控告你，没有人可以再定你的罪。神，这是神对门徒们的保养顾惜。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有约翰福音13到17章，耶稣都在预备他们的心，他就是告诉他们说，他就跟他们有逾越节的宴席，然后呢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将会遭遇到这样，但是呢我已经把我的平安给你们了，好，我给你们的平安是别人不能夺去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然后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你们要活在我的爱中，你们要活在我的爱中。就是一直跟他们保证，一直让他们知道说，我都知道你们会离开我，但是我还是爱你们，我仍然爱你们，而且你们会成为我所重用的， 你们会成为在神国里面审判十二个支派的。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保养顾惜，很细腻的爱，非常细腻的爱。弟兄姊妹，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路，你走在分别善恶树的路上，人家不会这样对待你的，是不是？你只要一否认了，或者你怎么样一这个逃离开了，你这辈子就是失败了，你就是出卖主人的，是不是？你这一辈子的罪名就定在你身上了。但是这位神，这位良人，他是这样的细腻，这样细腻的保爱。所以为什么很多弟兄他体会到自己是心腹，这个心腹的位分，他明白这个心腹的位分，他常常就从神对他的爱，他就去更爱他的妻子。我认识 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他说他去年十二月要去跟他的女朋友求婚，他就去找了一间很好很好的餐厅，然后呢他也买了一束花，然后很漂亮的花，然后就开车要去那个餐厅，结果呢然后也买了戒指，然后就这样很快乐的要开车去那个餐厅。路上忽然间他说神的灵就这样临到他的身上，神的同在就临到他身上，然后神就说，我就是这样的想念你，我就是这样的爱你，你那种想要去对你的女朋友求婚的那种渴望，渴望可以跟她永远在一起，我的心就是这样的向着你。哇，这位弟兄说边开车就这样一直流泪，一直流泪，被神的爱爱到，他就这样一直流泪开到餐厅。这样子没？这就是叫心腹的爱，心腹的膏油，新郎把他的爱的恩膏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深深的被爱到。那这位弟兄呢，他说因为他可以体会他是个心腹，天上的新郎怎么爱他，保养顾惜他，那个永不熄灭的爱，他说他每一次想到这个，他就更爱他的妻子，更细腻的去爱他的妻子。他每一次想到神对他那个无条件的爱，他就更知道好像妻子怎么样，他都更能够完全的接纳他，去爱他。所以如果每一个人明白了这个新郎对我们的爱，明白了这个心腹的位分，我不只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继承产业的，神的心腹是神特地要把他的情感世界向我们打开，让我们可以明白他里面最深奥的，就是他的那个热烈的情感，那个爱罪人、爱软弱的、爱不配的人的这种爱。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新郎会去爱这种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无有的，是不是？这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可是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爱，他说他所拣选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他所拣选的按着肉体说，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然后呢软弱的，还有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哇，这位新郎的心多美啊！今天有哪一个新郎会去选这样的心腹？我们 Bay Area 特别很难找到，好多姊妹，可是总是弟兄怎么会看不上眼？他一直选，一直选，一直选。弟兄如果有明白这个神的爱、新郎的爱，明白自己心腹的位分，你就会换一个眼光，你就不会看这个人是愚拙的。因为神说的按肉体说，他们是有能力的不多，按肉体说，但是按神的眼光说，你看神为什么在地上特别拣选这些渔夫，这些渔夫多聪明啊，多么高贵， 多么尊贵，有没有？都没有，是没有学问的老粗哎。但是耶稣那么疼爱他们，那么保爱他们，那么珍惜他们，这就是新郎对我们的爱。如果你明白你是这样心腹的位分，你就不会再有自卑感了，你会抬头挺胸，你会知道这一位深爱我，他完全的知道我，完全的了解我，完全的接纳我。你知道这位新郎他对我们的要求从来都不是跟你的你有多聪明，你有多高的学历，你有多少的知识，你有多高的 IQ EQ 才干，都跟这些没关系耶。你如果去读圣经上，所有这位新郎要求我们的都跟这些没关系。他要求我们什么？在小事上忠心。小事上忠心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嘛，即使你都没读书也做得到嘛，对不对？就在小的事上忠心，持续的去做。还有呢，他要求你什么？要求你说你为我的名，因着爱我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喝。你因着爱我，为我的名，有人在监狱里你就去看他，有人饿了你就给他吃，有人渴了你就给他喝，有客旅来你就留他住。难不难？是不是要博士才做得到？每个人都做得到。你会发现这位良人对我们的要求都跟那个分别善恶树是完全不相干的。世人那么多的伤害痛苦都是在分别，都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带来的增进、比较、嫉妒，都是这一直在被比，一直在比较之下给我们带来那个错误的眼光，以至于那么多的伤害。你想不想脱落？你想脱落，就是你一定要来被这位天上的新郎拥抱。神啊，神啊，我愿意打开我那个已经生锈已久的那个门，那个心腹的门，让我知道，让我知道你这么保养顾惜我，你这么恋慕我，你这么疼爱我。昨天我讲到那一位年轻的弟兄，当他觉得自己没有用了啦，反正我就是一直失败嘛，我根本也不可能圣洁嘛，那我何必还要这么苦呢？算了。他说是神好像很强势的进入他的思想，改变他的思想。你看他的形容是这样哦，就是说他正在这样想，很沮丧的时候，很失望，很想放弃，忽然间是那个思想这样进来，说他就喊他的名字，他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你是渴望圣洁的，你不够认识你自己，我却早已鉴察了你的心，我知道你的心，你是要圣洁的。其实你仔细想，神说的是对的，是对的，但是就他所表现出来的跟就我们人所看的就不是这样，对不对？人所看的是确实嘛，15分钟前说我绝对不会再看黄色网站了，然后15分钟后马上对不起我又看了，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看人的眼光，看自己的眼光都是错误的，都跟神不一样。这位天上的新郎，他看我们的眼光，他是看你那样挣扎着想要圣洁，他不是看你失败多少次，他是看你挣扎着想要圣洁。哇，他就好疼爱你，他觉得你好宝贵，你真是一个圣洁的心腹。你虽然现在还没有得胜，但是你不放弃，你只要不放弃，你就一直在赢了，你已经一直在赢了。这位神永远给我们极大的盼望，而且他的盼望真的是可夸的盼望。你只要照着他所说的去做，你真的就是得胜。而我们的这一位年轻的弟兄真的得胜，他真的得胜。你想不想脱离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重恶？你想不想脱离这个奴仆的重恶？你想不想？还有那边，那边的不太想。 你们想不想？因为耶稣他非常的心疼他的心腹，还一直在做奴仆。你是我极美丽的心腹，你不需要被这个错误的价值观所捆绑。弟兄姊妹，你除非找到了这个你的位分，就是神的心腹。我是被神深深恋慕的，他对我的爱是无条件，他对我是充满了爱的眼光在看着我，他对我是完全的接纳。他不是看我今天又发了五次脾气，他是看我，哇，我今天忍住了一次不发脾气，真的，他就觉得你好棒哦。哎，有些人天生比较不会发脾气嘛，有些人比较会发脾气，对，所以神不是用这个来算，他是算你忍住一次不发，他觉得你是很棒很棒的心腹。神真的是这样看我们。我真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今天你一定要脱离那个奴仆的重轭，以至于不要把这个重轭再加在你的孩子身上。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给他们奴仆的重轭，你也不要把奴仆的重轭加在你的配偶身上，常常用这些成就赚多少钱来评价你的配偶，多能干，做事多快，讲话多么流利，多么有口才，来评价你的另一半。神从来不是这样评价我们，所以他看我们每一个人，他说我是在我的热情里面创造你的，我造你都是独特的，我造你都是有特别的目的的。每一个人，如果你找到你那个心腹的位分，你就可以脱离自卑感，然后你就会脱离那个无力感，然后你里面好多的潜能就开始发挥了。不在乎你的学历，不在乎你的工作，不在乎你的长相，你的高矮胖瘦，不在乎你聪不聪明，你只要找到这个心腹的位分，你知道你是这样蒙爱的，你知道神在各行各业各个角色里面都可以让你发挥极大的功效，产生极大的影响力，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个心腹的位分，你活在一个奴仆的重轭底下，不管你得了多少的这个专利，这个特别的学位，你其实是这么聪明的人，多么有才干的人，你只要环境 一有一点震动，你马上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一无价值的人。你看 Michael Jackson， 他可以拥有名声，他真的成功了，对不对？但是结果呢，就这样被人家一个诬赖，被人家一个诬告，就可以毁掉他一生呢。你想想看，他为什么出去都开始这样，而且他带孩子出去也都给孩子遮着一个布，哎，一个黑布，不要让他们都被媒体认出来，不要孩子又像他一样的痛苦。成名好吗？很痛苦的，弟兄姊妹，在幕后的日子，被人家诬赖，被人家毁谤，被人家出卖，这些都常有的事。但是如果你找到你的心腹的位分，你就可以一直的被神的爱，在神的爱里面一直继续被他建立。因为神的爱使我有安全感，那些都不是我们的梦想，那些不是我在乎的，我在乎是神你怎么看我，你怎么看我，你怎么评价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讲到你的眼目要专一，神为什么告诉你要专一，他说这样你才不会受伤害，这样你才会找到你的价值。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婚礼是怎么样？婚礼就是犹太人的父亲权力很大的，在古代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看到邻村有一个女的，他很喜欢她，他就跟爸爸讲，然后爸爸呢就想一想，那个女的呢娶进我们家会带给我们家有多少的帮助，多少的价值， 然后呢他就来评价一个聘礼，这聘礼是由爸爸决定，就看他能够对这个家庭尽多少功效，然后呢就用这个聘礼，然后就带着儿子去到他家。我今天只先讲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就是这个聘礼是由父亲决定的。然后呢然后去到他家以后，去到他家以后，这个男的哈，新郎会给这个女的呢一杯酒，这个新娘呢如果她把这个酒有喝了，即使只沾一下，就是她接过了她愿意喝了，就表示她接受这个订婚了，接受这个订婚。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耶稣跟他们要喝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他用他的血立约，就是告诉他们说，这个血就是这杯啊，他说你们要喝这杯，当你喝了这杯的时候，就说就是表示你接受这个婚约，你知道吗？而你知道你价值多大，是阿爸父看你的价值，衡量你的价值太高了，太大了，所以我就把我的独生爱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作为赎罪祭，以他作为赎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价值多高，你的聘礼要聘娶你的价值，阿爸父衡量你的价值有多高，是他儿子的生命的代价，是他儿子的血，他儿子的生命的代价来买赎你。所以你的价值不是你现在有没有工作，你现在有没有房子，你赚多少钱，你的学历，你被神重用到什么地步，那个都不是衡量你的价值。你的价值是这位新郎这样为你死，这么高的聘礼你要深深记在你的里面，你就知道你多么尊贵。撒旦最怕人传讲心腹的信息，因为当教会一明白自己是心腹，那就不得了了，不再是垂头丧气，不再是没有力量无助无能，教会会开始抬起头来，开始知道自己的尊贵，知道自己的美丽，不再是活在自卑感里面，他开始可以知道我的良人在地上所做的，我会做比他更大的事，我是跟他一起执掌王权的，教会就会不一样了。所以他那么害怕，他赶快制作了好多的应聘，把心腹这个词变得是一种肉体的那一方面，使人听到这个词马上想到的就是错误的。今天有一些新来的不知道，昨天我讲到麦比口，他说他每次讲雅歌讲到说那个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啊，有些人嘴巴就嘟出来，就是等着好像神来跟他亲嘴，麦比口就很生气，就跟他们讲，不是愿你用口，那个口就是指神的话，愿你用你的话语来碰触，来触摸我的灵，所以我的灵因着你的话刚强起来，被深深的爱到了，有力量起来。他说他怎么讲总是还是有人嘟着嘴，后来他就干脆以后不准讲这节圣经了，不准再祷告这一句话了，不准祷告这句话，因为有些人一祷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然后嘴巴就这样，都是被玷污的思想。神就是道，就是话语，神是个灵，是圣洁的，都跟这个肉体无关的，是来碰触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刚强起来。仇敌却用很多的这个各样的媒体，各样的淫乱，各样的暴力的这一些图片影像书刊网站电影电视，这些一直来玷污我们的思想，来让我们的情感出卖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些东西的身上。现在神要赎回他的心腹。我最后讲一个，有一次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叫 Graham Cook， 他去一个地方带聚会， 然后呢，他说神就一直吸引他的注意力，注意某一个弟兄，然后就神也没告诉他什么事。后来聚完会，他就走到这个弟兄的面前，他就一直看着他，然后就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一直要我注意他？到底有什么事？”神就跟他讲说：“他要自杀。”然后他就说：“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神就跟他讲说哈，因为他的妻子离开他，然后他本来在一个基督教的公司做事，那个公司呢也不要他了，然后他又生病了，他的钱也用光了，然后他的朋友也离开他了，所以呢他现在就是非常的心如死灰，这个完全的绝望，因为他已经失去一切了。那他就问神说：“神啊，他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为什么会这样众叛亲离呀？为什么会到这样的下场？”神说：“我有跟你讲他做错事吗？”他说：“哦，主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问说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样，你看神对我们细腻的爱，不准任何人这样子的误解我们，这把我们想错了这样。然后他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那神就跟他讲，他说：“就是因为我用圣灵给他施洗，我用圣灵给他施洗，所以呢，他就失去了一切，亲爱的妻子离开他啊，这个朋友也不理他了，钱也用光了。”这样，可能你会问说，为什么圣灵施洗会这样？因为圣灵施洗，他有一些经历嘛，有些人就是理性上的信仰，纯理性的信仰，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有经历的信仰，是吗？所以他有一些跟神之间被神这样子浇灌充满，他就觉得哪有这样哈？怎么会说方言呢？哈，就觉得很奇怪。有些人就现在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所以他们就都弃绝他了。然后神就告诉 Graham Cook 说哈，他事实上可以。本来他可以保有这一切，只要他愿意否认，但是呢他只要弃绝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工作，他其实是可以保有他现在拥有的一切，但是他不愿意弃绝神。那 Graham Cook 就说：“那我应该怎么做呢？”神说：“你哈，替我传话给他说，我要来安慰他，我要来安慰他，拍拍他，鼓励他，在他的肩膀上拍拍他，鼓励他。”那这个 Graham Cook 就跟他讲，就对那个弟兄说：“舅，他叫舅，他说舅，我现在跟你讲的话可能你不相信，但是神要我告诉你说，就是说几天以后呢，他会来造访你，然后他会对你唱一首歌，这一首歌会救了你的命，不但会救你的命，安慰你，提升你呢，而且这一首歌要挽救世界上千千万万像你这样绝望的人。不止如此，这一首歌会成为一首诉说天堂的经典之作，让人真正的明白神的爱有多深。”结果呢，这个舅几天以后就来找他，三天以后就来找他。他说：“哈，你跟我讲了以后，三天以后，有一天半夜，神就来叫醒我，神带着天使来到我的房间，然后呢，就对我唱，这个就来到我的卧房，用我耳朵可以听得见的声音，对我唱了一首歌。他说这首歌呢，我一听了我就痛哭一场，我的心好像破碎了，然后接着又被修补好了。”你知道那个破碎就是爱的破碎，就是神这么深的爱我，他都知道一切，然后爱的破碎，然后又被修补好，然后神就很清楚的把这首歌唱给他听，而且有音乐的伴奏，然后神就跟他讲说：“舅，我要你把这首歌写下来。”他就坐在钢琴旁边，开始先把这个谱写下来，然后神就再唱一次给他听，他就再把歌词写下来。你知道神他就是这么细腻的爱，保养顾惜的爱。想不想听这首歌？我们特地把这首歌请我们的弟兄来唱。 你知道我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哇，我的眼泪是在那一直流。你可以知道神多么爱我你，神就是告诉你说，你没有失败，我也没有对你失望，你没有失败，我也从来没有对你失望过。我先把这个歌词用中文念一次哈，它是英文的，但我们有翻出来哈。就神，你知道这一首歌就是神的情歌，神向着这样软弱的罪人、不完全的人，神所唱的情歌。啊，那这里讲到神就是说，我爱你，在你遇见我之前，我就已经爱你了。你也曾将心交付我，但如果有一天你离我而去，我还是依然爱你，我永远都爱你，我会爱你到永远，永远的爱你。我对你的爱永远不止息，我的心如果有丝毫的变异，一定是我不再跳动，我已经死寂。如果你的周围一片黑漆，坠入深渊无路可出，其实再深我也伸手可及。当白日渐近，天色幽冥，暮色四合，黑暗无尽，你若孤寂，安慰无处寻，我会永远爱你，我会永远爱你。我慈爱的双臂你可以依靠，我十架钉痕你可以长生，我泪为你流，你可曾见到？对你的爱恒长如日，我对你的爱不变似星，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像天上的星星不改变一样。我爱你如潮汐，因时必至，在应当的时候，我的爱就临到你。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爱你，我会爱你到永远，我永远爱你。这是神对我们的爱。
I loved you long before you met me, and then you gave your life to me. But should one day you turn and walk away, I will change of heart. It is because my heart has ceased to beat.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Yes, I will always love you. No pity, so deep, I'm not deeper still.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Yes, I will. I always will. And when the day has almost ended, when evening comes and walls you in, when there is no one else to comfort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Yes, I will. I always will. Here are my arms for you to cling to. Here are my wounds where you can hide. Here are the tears that I have cried for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Yes, I will. I always will. My love is constant as the sunrise, as changeless as the stars of night. Child, as sure as the returning tid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Yes, I will. I always will.
这是神对我们的保养姑息。当你觉得你一事无成，或者你觉得这一生真的很失败，或者你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些事情，但是神说你没有失败，我也没有对你失望，你所有的美善的动机我都监察。我们刚刚在讲到的时候，我们有带到同工，他们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说山里面有一个洞穴，是个监牢。那这个栏杆的门哈，原本是深锁的，现在因着这个神的道的释放出来，已经大大的打开了。那门外就有瀑布，一直浇灌着那个白白浓浓的水，心腹的恩膏。监门是打开了，但是里面的人不敢出来， 一直缩的躲在一个角落，躲在里面。他只要愿意出来，他只要一愿意出来，凭着信心跨出来，他就马上可以被瀑布来淋到，被心腹的灵来浇灌。所以现在很需要，就是另外一个意象，就是讲到新郎呢面对着心腹要揭开他的面纱，但是这个面纱一层一层很多，然后心腹一直低着头，很羞愧不肯抬头。新郎呢要这个心腹要抬起头来跟神面对面，神说你只要抬头来看我，你就能够看到我眼中充满的爱意。所以我们可以每一个人来跟神说，神啊，我过去有很多的错误的价值观，我在那因着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带给我常常是一些锁链、痛苦、压伤。主，我今天真的我要离开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道路，我要离开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啊，我要走在你这个爱的路上，这个生命树就是爱，就是爱，我要向着你的爱而去。神啊，我要得着你的爱，我要明白你对我的保养顾惜。好吧，我们先每一个人有一些我过去有哪一些错误的，是属于分别善恶树的那些错误的价值观，我身上有多少的奴仆的重恶，是那些错误的思想成为我奴仆的重恶。好，你跟神说好不好，每一个人跟神说，这些我要从我身上除掉。主，这些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价值观，使我对自己错误的认知，主，我今天要在你面前脱落。神啊，把这些从我的里面拔除。在神的爱中来吸入他的爱，也告诉主，我过去对你错误的认识，主啊，我错了，我活在一个这样严厉的价值观里面，我以为你也这样在看我。你想哭你就尽情的哭，这是个医治。
child as sure as the returning tide. the stars of night. My child, as sure as the returning su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Yes, I
人可以，主啊，你光照我，我在哪些地方常常有跟人家增进比较，常常有一个错误的对自己很严厉的定罪跟控告，对别人也是这样很严厉的控告跟定罪，求主光照，跟主说，主啊，每一次你一光照我，我就要脱落，每一次你光照我，我就要接受你的爱，离开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需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主一光照我们就离弃，主一光照我们就开始转向，转一个方向。那个习惯错误的反应是需要很多次的，再跟主悔改，再转到对的路上。每一次一光照了，又在跟人家比较了，什么时候里面闷闷不乐，就是已经在分别善恶树的路上，在生命的路上是非常喜乐的。 就马上跟主悔改，马上主，我要来活在你的爱中，我要活在你这无条件的爱中。你是无条件的爱我，无条件的接纳我，你是看我全然美丽，全然可爱。每一个可以开口跟主祷告，你可以开口跟主祷告。告诉主，主，我不再自卑，我不再觉得自己很糟，主，你不对我失望，我也不对自己失望。告诉主，主啊，除掉从小到大人家贴在我身上的标签，又丑又肥又笨没用的东西，主啊，这些标签我都要拔掉，用你的爱来融化掉，用你的爱来融化掉这些标签，从我的身上完全的除掉。 们最后大家起立一起唱这首诗歌，我们就结束好不好？因为中文的字很难表达，所以我们就唱英文的，但是你也可以自己试着唱中文看看，哈。好，那我们一起来，你可以唱英文的就唱英文哈。
Thank you.
们的爱，你的爱是在融化我们的心，主啊，你的爱使我们心碎，冲刷掉我们过去走在分别善恶树的路上所带来的一切的伤害，主啊，你的爱的膏油来涂抹，涂抹那一切的伤害，也赦免我们带给别人的伤害，主啊，我们今天要对你说，我们真的要除掉一切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一切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形象，哦主啊，这一切主你要帮助我们继续的光照我们，主啊，我绝不让这些存留在我们里面，你爱的膏油要一直更多的进来，你爱的膏油更多的进来，进来，主啊，要撑断我们颈项上的重轭，撑断那个奴仆的重轭，主啊，主啊，我们真的要向你打开门，我们欢迎你的爱进来，主，我们要接受你的爱，接受你这无条件的爱，接受你这无伪的爱，接受你这永不止息的爱，释放你爱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释放你的爱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